佛说阿弥陀经疏钞演义，见老慈悲，各位比丘大德沙弥，大家早安。请掀开经本的第十五面，上一次啊，我收到了几个问题啊，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能客座的大德写的，我想还是利用这个时间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第一个，有云万法皆是微心所现，微识所变。又有云，依法身遍一切处，一切法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又云，真如佛性即是我空真如，即法空真如，不知这三者如何解释三者的关系。我先讲这个啊，万法都是微心所现，微识所变。世间上的一切的事事物物啊，完全就是在我们心上所现出来一些个影子，不是真实的东西。人家说，既然都不是真实东西，我们看这个山河大地人物啊，明明是真实的吗？实际上来讲不是真实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佛经上常提到，唯识上讲到的，我们这个人要是不会水的话，走到水里就淹死了。那个鱼在水里，它根本没有水的感觉，它认为不是水呀，它在那里很自由自在的，很快乐呀。你说那个水到底是鱼的感受对呢，还是人的感受对呀？这是一个啊。还有恶鬼看着这个水啊是脓血，天人看着水是琉璃，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个对呀？就是这个万法，这个都是万法呀，这个一切都是这样。比如说山河大地呀、草木人物啊，这都是一样。比如说还有看有的人呢，这个在喜欢吃辣椒的人看见辣椒口就流口水了，喜欢的不得了。有的人不喜欢吃辣椒，一看着头就疼了。同样是一个辣椒吧啊，同样是春天来了以后啊，这个欢喜的人呢，看见是春天呢啊，万物这个欣欣向荣啊，真是春天这么美好啊，春天来了啊，大地欣欣向荣啊，一切万物都发荣滋长了，欢喜。有的人呢，他心里有烦恼，看见这个春天来了，哎呀好苦恼啊，春天。说尤其那个学生讲，春天不是度暑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又凄凉冬又冷，收拾书包过新年，一年没好日子。完全是心境的问题啊，不是外境的问题啊，不是外境的问题。所以那是为什么这样子呢？是你心里的有情识，那个微识所变呢，是你那个情识业识。那个情识是怎么来的？你造了业，造了业以后就会起分别了。你在这个感情上就是有执着，有爱有憎，就是说大道不难嘛，危险拣择嘛，淡漠爱憎，动人明博，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要去爱憎，错用爱与憎，就会造成这个友情的一个悲剧呀。我在台北普门寺有一年打佛七，那里人很多，两层楼打，将近有1000人呢、啊，什么样人都有。我说这个世间的这个恨呢，是从爱来的。这次相完了以后啊，就有一个小姐气冲冲的跑上来找我，她说：“法师，你怎么说是恨是从爱来的呢？”我说：“对呀，是恨是从爱来的呀。”我说：“你看那个恋爱了，又失恋了以后把对方杀了，那不是恨不是从爱来的吗？”她不讲话了。世间上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哟。就是这完全是你那个情识作用啊，根本一切的万法都是你那情识所变现的。无名原形，形原识吧。你又有无名，再有造作，就有业，有业就产生业识。到临终时候就是那个识，第八识啊，然后下边就投胎去了，那个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呀，一切都是微心所现呐、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心上所现出来的。这个心就是。 心繁盛都是这一个心，这个心就是个真如的本体啊，就是那个真如的本体，因为它一染污了以后就变成生灭门了，就生了万事万物一切法都出来了，它要没有动没有染污以前就是一片大光明，啥也没有，就是借耳长照照耳长机，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你要多看久了，要多去想这个大乘佛法啊，重在思维。这个经上讲，如理思维是供养十方诸佛，我们去如理思维，你就是供养十方诸佛，我们去想啊。十六观经上讲，诸佛正遍智海，从心想生，这个世界就是想出来的哟，这个世界哟就是想出来的呀，所以你想个什么就是个什么，想好当然想成佛，你想佛一天到晚想佛就成佛了，一天想做坏事啊，慢慢就往三个道走了，因为这个意啊是主导你的身口的，发动身口的，到时候就造业了。一先开始是想想想想久了就啊那个决定了，开始发动身口造业了，造业一造有业了就有了，有就能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就是这样的。第二个讲发身遍一切处，一切法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法身就是法界，无始终无内外，强力名为法界，法界性即法身，因不觉号无名，是这样子。法界就是法身，法身就是法界，这个法界是什么，就是那个真如的本体啊，那个真如的本体啊是遍一切处的，一草小到一个小草，那也是真如的本体的显现啊，一个蚊子一个蚂蚁都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佛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呀，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情与无情同源总质，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它都是法身的显现呢、啊、等我们众生修行修行修行修得圆满，圣德圆长成佛的时候，他的法身呢就是由原来的法身上染污了那些个杂染的无明烦恼业障啊，就没有了，没有了就光明显现了，就光明遍照一切处，就是法身毗卢遮那如来了，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呀，法界上的一切就是法身遍一切处，法界的一切呀都是法身的真如的本体的全体大用啊，这个就这样说明啊。其次有一个真如佛性，就是我空真如和法空真如。真如佛性啊，真如佛性本来是光明的嘛，吉尔常照照尔常吉的，是这样，它是一个光明大一大光明藏，就是这样子的。虽然是很光明，但是它有寂静的，这就是真如的本体，就吉尔常照照尔常吉。那后来因为呀、啊、一念不觉就开始迷了，迷了就开始啊，就是升起来那个无明业相啊，然后转向啊现象啊，然后生六出了，就开始造业了，这样造业完了就受报，受了报了以后了，就开始啊有这个，就有这个三界六道了嘛。这个三界六道你不能够出去的原因，就是有我执，就是有我执啊。把那个我执是这个我执啊分两种，一个人我执，一个法我执。人我执就知道我这个身体是我，这个人我执。法我执呢，他一切世间的万物他都以为是一个实体的东西，那叫法我法执，简单叫法执。前面那个人我执叫啊，那叫我执，简单的我执，是这样的。当你把这个我执一破掉了，就是我空真如现前的时候啊，当下那个分断生死就了了，出三界了。怎么出三界？我只么破了后，我空了，没有我了，无我了，无我了，谁还受生？谁还受报啊？没有了啊，就是这样子的呀。那我空真如这样子，出果圣人就是这样子。他第一个破身见，出果的圣人呢、啊、破三劫啊，第一个身见，第二个什么破掉的那个疑，贪嗔痴慢疑那个疑，第三个破了见取啊，戒禁取见。破这三个三劫，因为他见了道了，见了道了再不会怀疑了，见了道了以后一些万法都是无我的，因为就这个东西也无我呀，啊，生死就了了。另外呢，他见了道了，他知道怎么修行了，不会再 那个用那种外道那种戒进去见的，尤其那些邪戒再没有那种执照了。这是我空真如啊。那法空真如呢？法空真如啊，就是说要把这些万法的这个空性你都看透了，那你就放下了。你像我们讲啊，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照见五蕴皆空啊，最后把那五蕴也空掉。那阿罗汉的圣者们，二乘圣者们，他认为呀，这个我是没有，就是有五蕴，但是还有个五蕴没放下，还有个我只还指着那个我蕴，因此他就不能得法空真如。法空真如不能证得，就不能成佛；我空真如不能证得，就不能了生死，就是这样的。那我空真如一证得了，烦恼障啊就开始破了，慢慢一点点破了啊。然后那个我空法空真如一开始啊破的时候呢，所知障也就破了。他这个菩萨行菩萨道啊，修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不急得了生死，他不要马上断烦恼障的，他要急得断所知障。所知障就是要开智慧，开智慧他把一切都看清楚了以后吧，用那个烦恼他扶住他不起现行，他还用那个烦恼赖在生死大海中度众生，他是这样子的。一直到金刚道后第十地以后了，到那个时候遗俗子整个的遗俗种子空掉了，空掉了以后他这个时候大圆净智现前了。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然后第七识简直转成平等性智，第六识妙观察智，第五识成所作智，前五识的成佛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个真如佛性啊，就是我空真如和法空真如，它是一回事情。就是怎么，因为你那个有指着我，就变成不是我空真如，是我指了，也指着万法是个实有的东西，那就是不是法空了，就是啊，就是那个不是法空真如，就是法指。把这两个指去掉了以后，就是那个真如的本体了，真如佛性了，就是这样子啊。现在本字第五面的啊，我看这样说，性即常住真心第五面。啊，第五面那个演义的第一行，出名性者，性即常住真心，全体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性啊，它是讲这个莲池大师是讲明啊，说明这个佛性的，说明这个性，说明佛性，这是佛性啊。佛性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这个真心呢，我们常住的真心，现在有一个不是常住的真心，是生灭的妄心。大王想一个想了完了，想完了以后再打。你说我们打佛七的时候，那么就有这个感觉。当你念佛的时候，念不念佛了，嘴巴念佛，心里大王想了，哦，想的好多好多呀，想去弘法去了，想去多少人在听经啊，讲的盖大庙，度多少众生，越想越远了。那都是生灭心在那不停地在想，不行想，真心不动的常住，真心常住不生不灭的在那里头。根本也没有，因为它不灭嘛，它没有生嘛，就不变就不灭嘛，啊，所以那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就是佛性，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全体一样，那个常住的真心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用我们这个生灭的妄心修成功了，他那个常住真心显现了，叫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就代表了阿弥陀佛果地的圆满功德。圆满功德什么东西？他就是那个常住真心圆满的显现，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这样解释，末四行又云，托别名号显我自性，显我自心。托别名号，这个托呀是借着的意思，假借着托，借托的阿弥陀佛那个圣号的阿弥陀佛那四个字啊，来显现我自己内心这个本具的常住真心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呢，因为有阿弥陀佛有愿力，他用光明来照我们，用慈悲的大愿力来摄受我们，使我们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念你到时候啊，心佛一如的时候，心也如，佛也如，好了， 就是一个了。这个时候啊，我们自己本具的阿弥陀佛的功德自性圆满显现了，就是这样子。你要不当着这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来修，你不容易显现的。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告诉我们，你这样修就可以明心见性，不要三大阿僧七劫，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解释啊，给各位这个假如要是课桌的大德呀，这个我就是解释这样子啊。假如说还是不能够那什么的话呢，以后有机缘呢，后边都会常常提到这些问题呀、啊，就是讲来讲去就是这些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啊。下边呢，我就讲啊，我们这个学一开始啊是比较难，一开始比较难。这个我们知道啊，孟子是雅圣啊，他母亲三千为了他成就的好一个好环境，三千让他读书，他还是不读书啊。有一天上学回来了，他母亲在那织布啊，织布完了卖钱呢，给他交学费啊，买书籍啊，买文具啊。他母亲在那织布一看呢，儿子回来了，回来他母亲这会火大了，没讲话，拿剪刀一下子就把这布剪断了。这孟子一看说，妈，你怎么把布织得好好剪断了呢？他说，我布这个剪断了啊，和你读书一样的啊，你现在好好读书为什么跑回来了呢？你辍学了吗？你逃学了，跟我剪布一样吗？织好好的布一刀剪断了，你好好读书不读，你翘课，你跑回来结果是一样的。这时候孟子很忏悔，他说，哎呀，他说，妈，我错了，我以后再不我向他妈妈忏悔回去了，跟那么以后好好用功了。这是孟子啊，也是想玩不想学呀，所以可见的这个并不是人人好学，圣人都是这样的，他是雅圣呢啊，继孔子以后的圣人雅圣。那再讲这个李白，大家都知道这李白的故事啊。李白小时候也是不读书啊，逃学呀、啊，跑出去玩，跑出去玩在路上看着一个老太婆在那磨东西，那老太婆端在旁边，这个李白棍子就看了，磨什么东西呢？这么粗的一个棍子，这么长，铁的，往石头上磨。那李白说老婆婆，你在这磨这干什么东西？他说，我磨成绣花针呢。李白说，哎呀，那么粗的东西，你得磨到哪一天才能磨成绣花针呢？他说呀，只要我功夫深，铁杵自然磨成针。读书也是这样子的，不要怕难。哎呀，李白一听，哎呦，这老婆婆教训我呀，好感动，赶快回走了，回去了，回去读书了。后来李白成了一位诗仙呢，在我们中国人那历史做诗人他是第一个诗仙，他做出了那个诗没有人赶上，诗仙呢啊，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唐玄宗最喜欢他的诗，请他到皇宫去，要高力士给他摸摸，最后给他弄穿鞋子，那是唐玄宗喜欢他那个诗。这个高力士是个权臣呐、啊，那李白恨透了他，没有办法折辱他，这一下子可逮着机会了、啊、皇上要听我的诗，我就作诗给你听，但是要磨磨，我来写啊。这高力士给他磨磨，到最后他穿鞋子，他穿不上，故意的穿不上。唐玄宗说，再帮他穿，帮他穿，哎，这是大臣，皇上的大臣，给他穿鞋子，这李白的又折服了这个权臣呐、啊。所以这个读书啊，我想是不太容易的啊。还有一个人叫耀阳子，汉朝的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有个太太很好，他也不读书，出去了这个读书啊，读了一年就回来了。他太太也是在那织布，织布一看，那先生回来了，他太太说，你怎么回来了呢？他说，我有点很想念你啊，也想念家里头啊，说回来看一看。太太叹了一口气，拿剪刀一下子把就剪断了。他说，你读书啊，要不能够中断呢、啊、你这个学问才能够有成就啊。啊，你这样子跑回来了，一跑回来这样搞，你心一散了以后，三天不念嘴就生啊，三天不写手就生，你这样搞来回来去的这么远的路，那你还求什么学呀、啊、跟这个不一样吗？哎呀，他这个先生一听好难过，赶快饭也不吃，赶快回走，就遇着个好太太呀、啊。我们这个出家呢，你修行你要遇着良师益友，有的时候啊也不想修行啊，也不想念经，不想念佛，遇到好的道友啊，要打起精神来呀。我们出家干什么呢？要用功啊，要突破呀。有人讲这一句话呀，当下就能够啊，这一念就提醒了梦中人呐、啊。所以这一点呢，这个我们大家呀、啊，这个 这个勉励啊，有的时候啊学是比较难一点，没有进去以前很难，就像打法器一样，我看有的打法器他打自在了，你看他怎么打都行，手用怎么打都行，他打自在了，没打自在以前呢很紧张哦，全身都用劲，都用劲打完了一身汗，那是必经一个阶段，你打久了以后你自然就自在了，学法读书亦复如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啊，你要不把祖师这个东西弄通你也进不去，而祖师这些东西弄通，文言文是必要的呀，必须要弄通，那是一个钥匙才能打开。所以孔子讲啊，好学近乎智啊，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好学，你要好学呀，想到一天到晚想学，找个机会就学，二十分钟我也翻开经了，二十分钟诵一部金刚经啊，啊，五分钟念一部弥陀经啊，你就利用这个零碎的时间呢，心总要不离开它，这才行的。啊，要这样子啊，能够久久了以后啊，我们智慧就会增长了。你看那个古来的皇帝啊，都用功啊，清朝一个最好的皇帝康熙皇帝，他用功到什么程度呢？用到半夜以后了，十二点钟以后累得吐血了，看书看得吐血了。然后啊，这个他那几个臣子们就告诉他，说陛下你要休息啊，这样不行。他说不要，他说我乐在其中，拿药来补一补就好了。还是这样子啊，他也没有短命啊，当了61年的皇帝，啊，80岁，70、80岁往生的，啊，这个那是个好皇帝。另外一个呢，就是宋太宗，宋太宗也是用功啊，用功也是累得很瘦啊，啊，在他的这个太子啊、皇后啊，就大家。大臣们劝他，他说开卷有益，我欢喜在这乐在其中。还有汉光武也是好读书的，他那时候在作战呢，他骑马论道，他这个书就放在这个行囊里头，大家行军在路上休息了，把书本拿出来跟那些大臣们谈谈话，而且研究这个经书的道理。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出世间呢，都是一样的。在大乘庄严经里边讲啊，文经有八种的功德，有八种的功德。第一个端正好色，我们色身很健康啊，容貌很端正，这是文经的结果。第二个呢，力势强盛，它的力量它的威势很强盛的。第三个心悟通达，什么事情能够一切就明了了，容易通达。第四个圣妙辩才，殊胜的微妙的辩才。第五个容易得一切禅定。第六个智慧明了。第七个出家也殊胜。第八最妙的眷属强盛，他的眷属强盛。你看这个文经啊，在这个有八种功德，在大庄严经里边，你看一部阿弥陀经啊，158个字经文，再加上前后的经题是1870个字，1858个字加上经题1870个字，这1870字我每天晚上念的时候啊，5分钟就完了，5分钟啊。但是你看莲池大师和古德大师他们写了这么多东西，可证明这里的义理还是很深的呀，啊，所以我们往这里看呢，啊，就会感觉这是宝藏啊，就是这是宝藏啊，大家能够欢喜呀，啊，你欢喜就不快，就不会疲劳。他感觉很欢喜啊，这个很难得的遇到这部经典呐，啊。我们过去呀，20多年前有人送过我们弥陀经书抄，你哪有这么印的好啊？哎，我欢喜的不得了，赶快看一遍，看一遍欢喜。但是晓得个演绎就没有找到。后来要在民国六十快七十年的时候遇到了以后啊，因为他不是净空法师这样把它汇合一起的。书抄归书抄，演绎归演绎，看着前面找后边好费心好费力气，看不想看了，所以那时候的演绎也没有看完，看了一点。这次能有机会来看呢，啊，这也是托大家的福报啊，我就等于重新再看几次，欢喜啊，更欢喜了。因此我这种欢喜呢要跟大家共享，好朋友好东西要有好朋友共享啊，这是我自己我认为好东西，跟大家我们是好朋友来共同分享啊。现在呢我们就书归正传吧，不要说太多了啊，在这里